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2月4号，公元2003年4月5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通讯总编导次忍谈民主台湾之旅，西藏青年画家在台湾举行唐卡艺术展。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上周，民主亚洲基金会副会长黄在天与民意人士胡平、唐伯乔及政治评论家林宝华、西藏通讯杂志的编辑达瓦次任等人抵达台湾，展开了为期一周的民主台湾之旅。一行人拜会了总统府、外交部、陆委会，并且与24号出席了在东吴大学举行的东亚自由化、民主化与区域和平的讨论会。就中国民意人士和西藏流亡政府官员在台展开民主台湾之旅一事，本台记者采访了出席这项活动的西藏通讯总编达瓦次任。
台湾民主之旅有大部分都是由中国民运分子、民主运动或者说是自由撰稿人等等组成的，都是一些平常的就经常写一些文章的这样的一些学者或者是以民用背景的这样的人。另外除了他们以外，还有两个我代表西藏流亡政府和西藏通讯，那么另外一个是代表马来西亚公正党的29位理事中的一个，这位先生就是谢坚远先生，他是马来西亚人，他明年将代表反对党去参选那个有马来西亚一个叫槟榔市的市长，而且就说是当选的概率很大，所以呢他对那些台北市政府或者那些的很有兴趣，对市政建设等等。比如像我呢就对台湾的民主啊，或者是对民族问题，以及对西藏的以及宗教等等那些方面比较感兴趣。所以说这次台湾民主之旅主要是就是说相互之间交换看法以及交流看法这样的一种之旅。我们这次去的没有拜访了台湾的所有的政党，台湾的政府的很多的部门，还有呢在那个什么中华大学，在新竹的中华大学、东吴大学、高雄的中山大学等进行了一些研讨会啊什么的。研讨会主要是针对学生和一些学校大学的教授，大家都讨论到了西藏问题。他们因为自己的职业的关系呢对西藏问题不熟悉，但是又有一些人呢很关心西藏问题，所以就是两边都有。那么结果呢但是大家有一点就是他们谈到西藏问题他们都很感兴趣，有很多人他们对西藏问题了解，他们有兴趣但是没有正常的去了解，所以呢听到我在那解释了他们很感兴趣。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拜访各个那个各个党啊或者政府机关啊或者人权团体等等，像这些方面我们也都谈到了西藏问题。比方说像民进党、亲民党等等，比如说亲民党他们的张俊仪也是一个有台湾文藏委员会的张俊仪，他原来是文藏委员会委员长，他曾经在西藏流亡社会干过很多不太光彩的事情，所以呢就我们就也向他们提出了就是不要希望以后不要出现这样的事情。亲民党因为亲民党表示他们要已经做好了执政的准备，而且好像是信心满满的样子。那么我说不管你是不是执政，不应该这样去伤害西藏人，如果你真的去维护大一统，你不应该去伤害西藏人，因为伤害西藏人，西藏人的感觉维护大一统没有任何好，只会是西藏人跟中国越来越离心性越来越强，对他越来越厌烦或产生那种仇视，并不会产生亲切感。所以来说现在社会你靠强权或者是靠阴谋去维护统一可能是行不通的，你必须要真诚对待，要平等对待等等。那他们也表示啊，以前国民党时期的政策他们绝对不会重复，当然他们也表示他们的对西藏或民族问题的政策呢也不同意民进党，当然他们要这样表态，这是一点。那么像民进党台联以及其他党派，我们都去，我们向他们表示感谢，因为李登辉总统执政以来，对西藏和台湾之间的关系的正常化，他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而陈水扁先生呢，也继承了这个政策，继续了这个政策，而且现在已经建立台藏基金会，如此等等，就是所以呢，对这些表示感谢等等，就是拜见一些执政党或者是其他党派一些新闻团体，比如说到台湾新闻局，我就提出了有关西藏的有关藏语的媒体方面，那么他们就很认真的拿出呢去查询，有个表示有藏语的媒体藏语广播节目，当然时间比较短，那么我要求他们能够跟 就是更真实、更有时效的去报道有关西藏问题，而不仅仅是播几首音乐啊，或者是国际新闻什么的，不是这样，就是能够切实的保持，就是吸引人们对台湾的了解，对流亡社会的了解，应该起到这种媒介的作用。那么他们也表示一定会跟我们联系啊，等等，这是一点。比如说到台湾立法院啊，或者那些地方啦，我们也表达了西藏流亡政府的立场。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所领导的西藏流亡政府呢，认为在历史上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么未来我们并不追求独立，因为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认为独立啊、主权等等，并不是终极价值。我们的真正的价值是人民的幸福和自由。如果中国政府真正能够平等对待西藏人，如果真正能够团结西藏人，能够善待西藏人，西藏人觉得如果留在中国范围内，对独立更有利的时候呢，西藏人当然会留下。所以现在达赖喇嘛所追求的就是这个，这种自治也不同于以前的一些，比如说帝国时代的双方之间自治呢，是什么呢？一方要求独立，一方要坚决争压，结果双方都打疲了以后呢，就用一种暂时的互相妥协的这种形式。我说不是这样的，达赖喇嘛所追求的是完全平等的、互利的，而且是自愿基础上的这样一种自治，就是就像那个欧洲联盟一样的，各个国家都是以自愿的基础上，并没有说好像我们俩斗不过，互相斗不过，所以我们俩妥协。不是这种自治，而是真正的基于互利的原则，基于自愿的原则，从这样的原则去这样的自治呢，它的根基更牢固，更能够长久存在，也更能够维持稳定，对双方都有好处。这样一种自治来是一个非常崭新的一种形态。如果这个西藏的有关达赖喇嘛所倡导的这种自治形态能够实现的话，对东亚也好，就世界各个国家解决民族问题都有很大的好处和样板作用等等。他们也都是蛮认同，说对是这样，他们都表示了对达赖喇嘛的尊崇等等。比方说像立法院啊，或者当然我们也去了那个大陆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和那些，因为中国民营分子都是给他们，属于他们的范围之中，如此等等。另外我们还参加了凯达格兰那个学校的创办那个什么开幕仪式啊等等，就是在很多的场合，几乎所有场合我们都谈到了西藏，也解释了西藏流亡政府的立场，向他们介绍了西藏流亡社会以及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制度等等。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台湾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网络消息，西藏青年唐卡画家苏振文西唐卡艺术个展于中华民国92年4月5号至16号在高雄市文化中心第二文物馆展出，为期12天。今天早上10点到12点举办了开幕茶会，并且有一场西藏放天马祈福活动，预备数百个高空天马气球赠送给有需要的来宾。根据主办者发布的新闻稿指出，画家崔振文西于1967年出生，他的前世是一位在西藏富有盛名的府藏画家昌都普布齐人，他是尼玛巴嘎托斯恭亲大班智达司徒法王的专任绘画大师。昌都普布齐人就是传说中天界画家的化身，天上图画中莲师开口说话，当时藏人蔚为奇观，现址于嘎托斯的八大宗派祖师唐卡及西康德格印经院的四尊12本身故事全集共9幅唐卡木刻版等等，至今仍为现今西藏唐卡画家们目之共同的范本。当其圆寂之际，嘎托第三世恭亲司徒法王曾预言其转世，将来嘎托区域将出现名有厨子的画家化身者。画家崔振文西自小记忆及前世之因缘，领悟绘画的禀赋，不论做泥像绘唐卡且得心应手，易如反掌。当其4岁时，尼玛嘎托斯大堪布坚称文西坐下灵修皈依戒，9岁时跟着父亲学习西藏文学，当时无师自通的他同时绘画出嘎托传承2位府藏大师的唐卡，此唐卡广受当地画家们共同之极赏。此后一指画家嘎木次正学习唐卡坛城制作为最佳的门下爱徒，并在嘎托派的教主摩扎法王座下接受显密教法。崔振伟斯的画技遍及四方，除了西藏之外，印度、 尼泊尔、意大利、德国、新加坡、台湾等地皆遍布其作。画家乃残长于西藏四大教派的画术艺术家。此外，四大教派的尊贵上师与西藏的艺术家们皆予以崇高之赞扬与肯定。画家崔振文 C 现在高雄市新兴路五福二路138号成立了罗林唐卡绘画工作室。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台湾僧人蒋耀领亲中译的缘起赞。
说代表完全的没有，一定是有，就像当然一定是会有，就像我们有权利能离苦得乐，而且我们也希望能离苦得乐，这一定是会有。但是过分的希望或者是过分的希望的时候，自然就会带来过分，就不需要的这个疑惑自然就会跟着来。在疑惑跟着来的时候，为了让保护自己呢，所以自然呢，我们就会去学骗人的方法，产房的这些的不良恶劣的这个行为啊，因此呢，所带来的一定是痛苦嘛。之后我还没说好之前，我会抱着一个极大的一个希望，那希望呢大众的欢喜，那希望我的名誉呢什么等等的不会损失我的名誉，那希望我讲话讲得很好很美啊。那于是呢去讲的时候呢，所获得的答案并不一定像原本一样的那么的理想，反而越来越坏，有时候会这样一感觉。所以所以早不如了。那在讲法的时候呢，那内心想说啊，反正一个清净一乐为你们讲，然后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就可以了。以这样一个清净一乐去说法的时候，确实也就是由这种一乐来帮助你们了。那当然内心从内心的这个角落处还是会有一个讯息啊，暗示我说哦，你要讲好，你不要损自己的名声了等等。但是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小事情，我把重点摆在一个清净一乐，只是为了帮助你们。以这种一乐讲的话呢，那对内心在讲法的时候也会比较安心，也比较平息。谢谢比如就是他对教理非常的精通，那确实一般来讲的话，他就是见财无碍啊，他没有任何的障碍。但是呢，在这个比较大的典礼里面，他举行辩论这个仪式的时候呢，不一定变得那么好。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刚刚所说的这个希望，还有这个疑惑，他疑惑自己变得怎么样，或者希望自己能变得很好，就是因为内心的深处啊，在这个角落处啊，有这两个东西，他伸出头来看一看呢。所以呢，自然而然呢，它原本会变的呢，会变的内容呢，也变成不会变了。就是因为有这两个幕后主使的原因。从三至千余客，父母妻子及眷属，莫为未及故而造罪，欲果独受，他不分。我们不应该为了上述的某某这些人而造作恶业的。因为是自己造作恶业的缘故，所以所感得的果报呢，必定由个人独自的去感得感受，这没有办法与他人分享的。三十一句，若行罪业，任与谁，故非立即如刀琢，然在灵欲，命灵际，恶业果报全彰显。那无论我们做任何的罪业于某者时，那这个罪业的恶果呢，并不说能就会马上的感果就对了，并不像刀砍下去一样一刀两断的样子，并不说果马上就会现起的。那当然业的力量它有分强弱不同了。就像今世感的果报的这种很强烈的业来讲的话，那上半辈子造这个恶业呢，下半辈子可能感果，这也是有可能的。但是一般来讲的话，业不一定像马上感果的这种业，它分很多种，后世感果的、后世感果的，有分很多种不同的层次哦。那无论虽然它不是能马上感果，但是呢，然在灵欲命中尽。
以上听到的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台湾僧人蒋耀领亲中译的缘起赞。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系列。